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1月26日，星期五，农历腊月十六。我是主持人 Esther。
大家好，我是 UD。首先我们来播报第一则新闻，有关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发布的招聘冻结令。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已下令大多数市政部门冻结招聘，因为他的办公室预计2025年的预算赤字至少为 2.29 亿美元，甚至可能更高。此外，哈雷尔还要求市政府各部门审查任何超过100万美元的招标项目的范围。据发言人称，审查并不意味着这些项目最终不会被推进，而是全面了解即将到来的财政承诺的过程一部分。哈雷尔的招聘冻结措施适用于所有部门，但涉及公共安全的部门除外，譬如警察、消防员和市政府新成立的替代回应小组成员仍将获得批准，其他被认为是必要的职位也不会受到影响。1月19号以前的空缺职位仍然有效。随着商业房地产税收收入的减少，预计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联邦资金的减少，这些措举将成为市长和新一届市议会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这也将是市长和新一届市议会的第一炮。在一个必须保持预算赤字不变的城市，摆在市议会面前的选择是削减开支还是增加新的收入。上届市议会更倾向于探索后者，并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寻找新的累进收入来源，如资本利得税。他们还考虑对开发项目征收交通影响费，以及增加城市现有的大企业工资税，但都没有取得进展。新一届市议会一扫上一届的颓势，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新的或更高的税收。在企业支持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下，议员们呼吁全面削减预算。就哈雷尔而言，他并没有排除新收入的可能性。一个显而未觉的问题是，新一届议会将如何处理所谓的启动税，一种针对本市最大公司征收的工资税。上一届议会将这些资金每年约2亿美元主要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但与某些收入来源不同的是，现任市政厅可以采取措施将这些资金转入普通资金。那这则新闻提到说，市长因为今年度以及明年度的预算的考量，所以即将要把一些政府部门相关的招聘岗位呢做冻结。当然某些比较需要急迫性需求，甚至是为人民福祉着想的那个职位是不会被变动，譬如说警察或是消防员之类比较重要的。毕竟根据前几周的新闻来看，我们知道西雅图是一直缺乏这个警察以及消防人员相关的人手，人力不足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多少，这可能跟多少跟景气能够产生挂钩吧，因为各位也知道，自从去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景气一直来说都不太好。就是因为一直增加那个利率的部分，所以导致全美的景气就相对来说比较差了点。那有人说今年可能会比较好，因为新的一年嘛，大家都会有新的希望，然后预计可能在年中的时候会迎来一波比较好的起伏。当然目前在一二月这个阶段可能还不是这么的乐观。然后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知道，就是前阵子很大的大公司其实也跟着裁员了。那我所知道的譬如说 eBay 在这一周裁了不少人。然后像 Meta 跟 Google 其实在最近也应该会有动作，会做一些裁员的部分。然后我还知道的可能是Cisco， 就是一间做一些通讯设备的那个 Cisco 的公司，在总部在 San Francisco 的，预计也会在二月的时候迎来一波蛮大的裁员潮，预计要裁10%的员工。所以其实 当然有些这种裁员其实不一定是景气造成的，而是因为本来每间公司在每年都会一些人员的替换嘛，然后甚至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但是到 10% 的起伏我觉得是有点过多，所以其实根据这些公司所做的这些 Big Tech 所做的公司的决定呢，其实也可以知道景气在目前为止还没有迎来特别的好转。所以啊，可能相较于这个西雅图市的高房租、高的这个消费税，甚至是一些物价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我，甚至是 Esther， 可能还是要再适应一下现在这个景气的这个缺陷这样。所以对，那这些也新闻内也提到说，这个他们删减的预算呢，其实也会用在为人民谋取福祉的一些政策上面嘛，譬如说他们会有一些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因为我想说这类的房屋就是让可能中产阶级甚至一些年轻人会比较有办法去购入房子，毕竟在西雅图购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也有新的一个东西叫启动税，那可能会针对本次最大公司征收的工资税，所以这个税呢可能会锁定一些我想高科技公司吧，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在西雅图市的这些高科技的公司其实当然为西雅图市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增加很多工作机会啊，然后有的没有的，但是就另一部分也非这些 Big Tech 公司的人其实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们的收入会因为那些 Big Tech 的人而让整个环境来说会提升很多的物价，然后对于那些原本住在这边的人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我觉得冻结这是一回事，但是政府有明确的指出说他们冻结的原因以及之后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是一件我觉得对市民朋友来说应该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这样。那不知道 Esther 你对这些行为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首先听到这种就是 government 以及其他非盈利组织都有这种裁员的这种趋势，其实作为留学生来说，就作为一个留学生来说，我觉得也是心里就是有那么咯噔一下，就是果然就是这一波还是从 tech 席卷到了政府这种按理来说就是政府来说，对于政府来说就是好像裁员并不是一个他们经常会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不会受到那种经济不景气的那种影响，就是说他们的资金收入可能比较稳定，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这波裁员风潮就像 Yudi 说的是从前几年开始，然后直到现在，就是虽然说就是在今年年底可能会有期待会有一些好转，但是就是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接近低谷的这样一个状态吧。所以作为一个留学生来说，我觉得也是挺就是觉得又少了很多机会吧，就尤其是我们是在西雅图，那西雅图政府冻结招聘的话，那可能这就意味着很多就是政府里面的那种职位都不再会被抛出来，甚至就是说可能正在进行一些 recruiting process 的人可能也会他们的这个 process 不会再被 move on 了，因为没有这个 budget 的。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挺遗憾的消息吧，但是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的等待整个全球经济环境好转的时候。所以就是希望各位跟我一样正在找工作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祈祷大环境越变越好。
讲到招聘冻结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是有体验，因为我目前也还是在这个找工作市场里面打滚嘛。那其实有些面试我面到一半的时候，包含比如说你跟 hiring manager 面完事了，那他可能也觉得你 OK 或干嘛，可是你会收到 HR 突然发消息跟你说这个 position 突然被关掉了。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原本有刚好的预算可以去招聘这些人才，但是因为 还是环老规矩，还是环境的因素导致说这个 budget 被取消了，所以你面的再多，就是他选的再多人，其实到那个阶段都已经暂停了。然后也有比如说我现在有些 interview 他我们也聊过了，但是要等到下一步通知其实还要再等一阵子，原因就是因为我猜啦，因为我不能保证说一定是这样，但是其实很大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出在预算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很确定的，就算他一开始有跟这个部门承诺说我会发预算给你招人，可是也有可能这个预算最后并没有下来，所以就整个 hiring process 其实会被延宕的非常长，甚至一个月到两个月都是有可能。所以除了找工作辛苦以外，我觉得有在等待好消息的朋友们也可以就不要太那个沮丧或干嘛，就是一样就是 Esther 讲的，就一起耐心的等待看有没有好结果这样子。
嗯，好的，那说到科技大厂的噩耗，除了裁员之外呢，我相信最近有一则犯罪案应该也是就是牵动了许多尤其是华裔或者是说中国留学生的一些关注吧，就是这就要提到我们下一则新闻，谷歌华裔工程师殴打妻子致死。那么这则新闻呢，主要涉及到一名为谷歌工作的男子，因为涉嫌于1月1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的 Valley Way 的家中杀害妻子而被捕。27岁的陈立人被发现目光呆滞，而他的妻子于轩一的尸体就在附近。陈立人被发现跪卧在一间卧室外，而于轩一死于地板上。他被发现时血迹斑斑，手臂极度肿胀发紫。据《每日邮报》报道，圣克拉拉地区的检察官称，于轩一的头部受到严重钝击伤。1月16日上午11点左右，警方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后前往陈家。而陈立人的一位朋友告诉警方，他非常担心这对夫妇。陈立人拒绝接电话或者开门。他还说，他看到陈立人在屋内跪着一动不动，双手举在空中，目光呆滞。警察随后进屋内逮捕了陈立人。根据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说法，警察在卧室中发现了于轩一的尸体，就在陈立人所站的位置正后方。而警官在地板上发现了死者，他的头部有严重的钝器伤，而陈立人的右手极度肿胀呈紫色，他的衣服、腿、胳膊和手上都有血迹，胳膊上还有抓痕。房产记录显示，2023年4月这对夫妇以20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位于 Valley Way 714号的房屋。地区检察官杰夫·罗森表示，因家庭暴力而报警的电话数量有所增加。他说，我们县的家庭暴力死亡人数一直在下降，但是这并不能衡量暴力的深度和破坏性。任何人如果觉得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人正在遭受伴侣的虐待，请联系当地的执法机构。你并不孤单，我们可以提供帮助。谷歌发言人贝利·汤姆森在给纽约邮报的声明中说道，我们对于轩逸的遭遇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悲痛，此时此刻我们与他的家人同在，我们将努力为他们和正在处理这一不幸的消息的同事提供支持。而陈立人在 LinkedIn 的个人资料显示，他曾经为谷歌开发 YouTube 短片算法，而于轩逸在 LinkedIn 的个人资料显示，他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两人都曾经在中国清华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那么首先，其实我相信很多中国的留学生以及就是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最近都有在关注这则消息，因为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痛心而且震惊的消息，因为这个凶手跟被害人都是高学历，他们都是在中国的清华大学，也就是 应该是中国的 top one top two 的这样一个本科的大学毕业的，然后之后又有读博士，然后之后也成功进入了谷歌。按理来说这样其实是他们拥有一个比较在旁人看起来比较幸福的家庭，以及两个人都有一份高薪非常人羡慕的工作。按理来说这样的悲剧不应该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而且就是好像是具体的庭审好像是这几天，那其实我们也很期待能看到更多的细节，为什么我们的高学历高智商的这个成立人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非常残忍残暴的行为，把自己的妻子于轩一活活打死，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纠纷，发生什么矛盾，以及陈立人他本人究竟是有没有精神类的疾病。我觉得这些细节是我们之后对于这个新闻需要关注的点。那同时就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同情他的妻子，因为就是这个新闻在中文互联网，就是中文网站上也掀起了很大的反响，然后就是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女生于轩逸她是家里的独生女，而且她是他们那一届的高考理科状元，也是就是从当地的一个小县城考入了中国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同时又只身一个人从中国离家来到了美国，然后非常努力的这样去求学工作，然后拿到了一份非常令人艳羡的非常令人艳羡的职位，同时也跟自己门当户对的一个丈夫就有一份看似比较美满的婚姻，但是最后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其实是非常让人扼腕叹息的。所以呢我觉得关于这个新闻的话，具体更多的信息有待探索。好的，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那么刚刚报道了华裔工程师殴打妻子致死这样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这样一个案件。那不知道 Yudi 对于这个这样一则非常令人心痛的刑事案件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呢？
首先这个新闻其实在美的华人圈当然掀起一波波澜嘛，就是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看似他是高学历背景，然后良好的经济条件，甚至我不知道各位，就他们那个在 Santa Clara， 就是在北加州这边的 Santa Clara， 他们买就是他们自己买一栋房子嘛，好像是$2 million 的房子，然后在这边就是看似整个条件其实都很好的环境呢，却出现这样子的不幸的事件。那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当然没有特别仔细去追踪这后续的报道，但有听说可能的起因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陈立仁先生嘛，就是为什么会暴怒甚至动粗，然后还将他的妻子殴打致死，是好像跟他们在求学时期的东西有关系这样子。那当然我不知道详情，我也不做任何的猜测，因为这是人家的家务事。但是我觉得我就回到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人，他们会有很多的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就他外表是光鲜亮丽，然后各种，其实他们多多少少在背后可能他们付出的不管是任何的努力甚至是压力，包含成长背景，我觉得就我所知应该就是大陆那边的高考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嘛，我不晓得实际情况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Esther 你以前在准备这些高考的时候是很痛苦吗？还是因为毕竟他上的是清华大学，我就所知应该就是的确就是整个中国里面最好的一所大学之一这样，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读书压力是，因为我身边有多少相似的例子，我不敢说完全一样，但是他其实就是他看似一路顺遂，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从小到大都是最好的学校这样，可是他们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面，很多很多的会有一点情绪上面，我觉得他们我会称之为他们有点情绪障碍，就是因为他们人生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这类就比如说念书啊竞争下面，导致他们会加上他们又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抒发管道，所以变得说他们会有一点情绪上面或者是交际关系上面会比较的这个困难。那我这是我身边朋友遇到的例子啦。那因为报案新闻内也提到说，这个他的朋友发现这个凶手坐在家中一言不发，问题很奇怪，然后才把这些事情揭露出来。我觉得这位当然不是帮这个凶手讲话，但这个凶手应该在当时，就是他动粗的这个当时，应该也没有料到他自己会把他的妻子给殴打致死。那就是可能，我觉得这是这方面。所以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可能要，比如说你可能是心理上面，你有认知到你心理上面有一些障碍或干嘛的。我觉得像美国这边也很盛行心理咨商师嘛，因为美国人蛮重视这个心理方面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什么需要，也不要吝啬的跟你的朋友分享。然后当然有可能有到就医需要到就医的情况，也可以去就医。但总而言之，我的觉得这当然这是一件不好的消息。然后如果之后有任何的新闻，我们也会透过本周日的新闻，甚至是其他的新闻，就是我们的节目来跟各位听众追踪后续的报道，让各位比较了解这些情况。那我会对这件事情比较有感觉，是因为当然一方面是我朋友。身边朋友的那个的一些经历，然后再来说，其实我现在人就是在 Santa Clara 这里，所以他的那个案发地点其实离我现在住的地方蛮接近的。当然我没有特别过去看啊，因为我觉得那也没什么好看，但是就是有一种这里的人好像是真的压力太大，就是太就是套一句你们常用就太卷了，就卷到，因为我从台湾来嘛，那我自己本身个性又比较的乐天，所以我对于竞争意识并来说并没有这么的强烈，但我知道很多人是就用这个卷这个词来表达各种生活上不论是薪资啊工作啊甚至是感情都可以用很卷这件事情来形容。我觉得在湾区这边的这个情况是有点严重的，所以可能对我就说可能可以的话就多跟你的朋友聊天，出去散心，然后不要这么的，当然不是说不重要了，但我意思就是说，偶尔要把你的心力放在一点，你的兴趣，甚至是其他方面，就不要让自己完全进入到那么卷的环境里面，偶尔抽离一下，我觉得不管是对你自己也好，甚至是未来的发展，甚至是周遭朋友，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这样子。
嗯，
对，
我觉得Yudi 对于这个事情的评论是怎么说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因为确实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高压的行业里面，比如说除了就是这种 SDE 还有一些那种其他 STEM 行业的，以及就是消防员啊，然后警察呀，同时还有教师啊，许多职业其实都在职场上都面临着很多 非常压力非常大的时候，然后可能同时 Yudi 也提到，就是说可能对于他们这种学历背景，或者说一路都非常非常处于一个高压的这样一个环境下的这种孩子来说，可能他们忽略了自己的心理健康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可能也就一直有意的去就是说回避去袒露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伤痛一些脆弱，所以就导致他们一直回避这些问题，然后最后就是心中的一些情感无处发泄，最后就是酿成了这种暴力事件。对，所以就是 Yudi 提到一个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反思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大家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快节奏的高压社会里面，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然后找到合适的途径去抒发自己的一些情绪，不管是找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还是就是找 therapist 专业的心理治疗团队，总之这样也算是对自己的身心负责吧。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事件，因为我记得当然我觉得这是近期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华人的这种事件，然后前阵子我没印象中没错是也在西雅图也发生了一个，就是也是苹果的工程师，然后也是他，然后女生载着他男友在开了一辆保时捷，那看他开得过快嘛，然后导致说就是出了车祸，但女生就突然就消失了无影无踪，好像听说是回国内了这样。对，就这类事情就层出不穷啦，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真的就是要正视自己的想法，然后想办法去抒发它，聊天也好，你喜欢打游戏，喜欢去运动，喜欢 hiking， 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不要真的把自己太封闭这样啊，我自己的感想是如此。好，那下一则来关心一下有关西雅图的人的生活成本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讨论，然后每周都会跟听众分享一些有关就是这些物价生活方面的资讯，就可想而知真的物价这方面的东西可能很困扰的西雅图市民吧。好，新闻内容是这样，就住房、食品、汽油以及其他家庭的开支越来越高，导致许多的西雅图居民考虑搬家。本周一，数百人回答了我的西北每日一问，在最后一次的调查中，约有 87% 的投票者表示西雅图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他们会考虑搬家。华盛顿州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油价是全国最高的，但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根据住房网站 Zillow 的数据，西雅图房屋的平均价值为815,865美元，比去年下降了 1.3%。 房屋上市大约27天后就会进入待售状态。 Rent Cafe 的数据显示，西雅图的平均月租金为1973美元，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为1844美元，两居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为2301美元。与美国几乎所有其他州的居民相比，食品价格也让华盛顿州居民的钱包吃不消。此外，一项联邦调查显示，西雅图居民为食品杂货支付的费用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都要来得高。美国普通家庭每周在食品杂货店平均支付270.21美元，而华盛顿州居民每周平均支付287.67美元，这相当于每个月至少要支付1150美元的花费在生活开销上面。西雅图每周的食品杂货支出为289.23美元，平均每个家庭每月至少要支付1156.92美元。那近 10% 的参与者表示他们不会考虑离开，因为这里的山和水以及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提到华盛顿州就每周的平均支付已经比美国的平均来高了一点，然后西雅图市中心，也就是西雅图市的居民又比华盛顿州的这个每月支付来说又再高一些，所以可想而知西雅图这个区域的食品开销是很大的。然后因为这其实我蛮有感的，我一直有，当然不是在西雅图生活的那个，但是就物价通膨这件事情 实在说还是蛮严重，虽然已经抑制了。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我可能之前有跟听众朋友或者 Esther 分享过，就是我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去买一盒鸡蛋是 1.99 美金，就一盒两块钱，在 Trader Joe's 买一盒两块钱。那我就去了一趟旅游，去了加州两个礼拜旅游，回来以后我发现为什么鸡蛋变成一盒 2.5 块美金，它涨了 25%。 我觉得就你可能想要涨 0.5 块钱美金没什么，但是这个 0.5 块美金是换算成百分比是 25%， 我觉得涨幅 25% 这件事是蛮夸张的，就在那个时候啦。当然后来这个价格有调回来没错，但是那阵子的物价通膨非常非常严重。然后其实自己比较有感是，就当你去超市或是一些地方买菜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把那个就是账单拿出来看，你就我会有警觉发现说，其实买差不多东西这个价格真的变高。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触是，我最近因为我以前没有在记账的习惯，然后最近就想说我来记一下自己的花费，然后我就开始看我的那个 bank account 里面的消费记录，包含食物、食品杂货支出各种有的没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一个月的花费比我想象中来的高。所以记账习惯这件事情当然不是必须要做，但我觉得可以给你一个给听朋友或是怎么样也好，就是你有一个你可以偶尔去看一下你的账单，然后记录一下你的花费什么的。那你也不用算得太精确啦，我觉得因为我都是大概的算，所以我算出来以后我就发现我其实应该要有些不必要的开支是真的可以不用花的，比如说尤其是饮食这方面，因为在外饮食真的很贵，就你可能吃一顿饭随随便便就要30-40块美金，然后一周你也许吃个4-5次吧，有可能啦，因为我都是跟我的那个朋友一起吃饭，这样40-50块这样花下来就一个月可能会花到1000块在这个吃饭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没什么必要。那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审慎的检视一下你的那个财务状况，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让多少帮助在这个环境底下在西雅图或是不管哪里生活的朋友，就是帮助你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然后让你有更多的余裕的资金去做任何其他事情，不管是娱乐也好，然后投资也好，我觉得带来的投资报酬率或是效益都会更高这样子。那不知道 Esther 你怎么看这个新闻呢？
我觉得作为西雅图的居民，对于这个新闻是感同身受的。首先我就是你说的鸡蛋的那件事情，我觉得我是特别深有感触，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一波鸡蛋的涨价潮。就是你说在前几年在芝加哥最便宜的鸡蛋是 1.99， 然后后面涨到2点多少来着，
2.5，短短两个礼拜涨了 25% 这样。
对，我记得在22年底的时候，其实在西雅图这边好像就是当时是有一波那种类似于禽流感之类的这样的公共卫生问题吧，所以就是导致那个时候的鸡蛋当时我记得就是说就是我有特意对比过，就是各个 grocery store 哪个 store 里面的鸡蛋最便宜，然后就对比下来发现是 Target 里面的它一盒12个的鸡蛋是1.79，应该算是当时就是
蛮便宜，
在很多 grocery 里面最便宜的。虽然它那个 1.79 的那个蛋是比较小的，就不像是 Trader Joe 里面它都是那种
large
egg， 对，但是怎么说，这是一个非常 reasonable 的 price， 对不对？然后呢，就在短短的好像就是一周之内吧，鸡蛋莫名其妙被抢空了。然后再次上架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鸡蛋涨到了 3.99 还是 3.59。同样的鸡蛋，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涨价好像有点夸张啊，涨了一倍多。然后现在对，但是好消息就是说那个并没有持续很久，就是最后那个鸡蛋现在好像又是调回原来价格 1.79。 但是就是其实在美国这边的话，就是像 Trader Joe 这种也是所谓的平价的超市吧，它的鸡蛋均价也是差不多3点多左右，虽然它也是号称就是以good quality 著称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挺 挺贵的，因为作为一个日常的消费品的话，就我觉得按理来说它应该不应该那么贵。对，所以就是像鸡蛋涨价这一点我是非常能有所体会的。当然同时还有就是说在外吃饭，像 Yudi 说自己平时在外面跟朋友吃饭一餐要吃掉40-50，
对，
嗯，对，
含小费吗？
对，
40-50差不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犹豫去外面吃饭的原因，因为在西雅图在外面吃饭实在太贵了，而且就是我们也知道西雅图的消费税是10%多，然后同时还要加小费，小费要给差不多15%-18%这样子，对于学生来说这个区间就是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同时就是我不知道 Yudi 有没有遭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有些店他会强制你给小费的，就是他会把那一行就是在总价下面加一行叫做 gratitude。
有，但是他那个小费大概是，他如果加那个 gratitude 应该是3%还是5%左右吧，
3%。那我觉得你碰到那个店应该是就是还算还不错的，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在 Bainbridge， 就是也是旅游景点嘛，可能就是说对他们来说这个收一点这样的小费，强制小费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很理所应当的事情一样。但是就是说当时我们有算一下，就是他那个强制性的小费是有收20%，整个算下来就是在整个食物占整个食物的20%。然后此外它还有一栏就是让我们填小费。
哇。
嗯。
因为我说那个3%它是它写了一个类似，因为那个比较，我去那个餐厅比较偏西式餐厅，然后有一些酒水嘛，然后它就会收一个类似 service fee， 或是什么 gratitude fee， 然后大概是3%-5%。然后呢下面当然还会额外要求你要不要给他小费。那我通常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就是我跟他 argue 说这个3%你帮我取消，然后我小费我pass给高一点。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也不跟他 argue 了，我看他 3%， 那我小费下面可能就是只填10%-12%。就是我把它总和这样是 15%， 我不会让他额外再 charge 我 15%-20%， 我觉得太多了。因为我还是觉得小费文化这件事情，当然这是美国的文化，我们来美国就必须适应它，可是对我来说你就帮我送个餐，那不是你该做的吗？我干嘛给你这么多小费？我还是就
有点这句话。
对，就是还是有点抗。当然你的 service 很好，我愿意给你15刀，因为比如说去一些牛排餐厅，他甚至帮你切牛排，然后帮你拌沙拉之类的，我觉得那个就 OK， 我就愿意给这样。
好的，那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你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2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5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 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好的，那刚刚说完在西雅图的生活成本问题，下面又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则相对比较沉重的消息了，西雅图地区的裁员情况。那么微软和 REI 从2024年开始裁员，华盛顿多家公司宣布在1月份裁员，数千名员工受到影响。在本月的早些时候，包括 Riot Games、谷歌、Discord 和 Twitch 在内的多家大型公司也宣布了类似的裁员计划。微软周四宣布，本周将裁员1900人，其中包括动视、暴雪和 Xbox 这两家视频游戏公司的员工。该公司表示 ，ZeniMax 的员工也将受到裁员的影响。微软游戏部门总共约有22000名员工，这意味着1月的裁员相当于裁掉了8%的员工。微软于2022年以68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动视暴雪，这是一项全现金交易，每股价值95美元。动视暴雪和 King Studios 之前制作的游戏包括《魔兽世界》、《暗黑破坏者》、《破坏神》、《守望先锋》、《使命召唤》和《糖果传奇》。暴雪总裁麦克·伊巴拉在为公司效力20年之后也决定离职。暴雪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官艾伦·阿丹也离开了他的职位。暴雪娱乐的未命名生存游戏也在裁员后被搁置。这款游戏将是暴雪自2016年推出《守望先锋》以来的首款新原创作品，也是合并后的首款原创作品。与此同时 ，Xbox 在2011年以来一直是微软的一个项目。Xbox 是一个视频游戏品牌，由家用视频游戏机、视频游戏和名为 Xbox Cloud Gaming 的流媒体服务组成。微软游戏首席执行官菲尔·斯宾塞在 The Verge 获得的一份公司备忘录写道，受到裁员，这些裁员直接影响的人员都为动视暴雪、ZeniMax 和 Xbox 团队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应该为自己在这里取得的一切成就感到骄傲。我们感谢他们为我们的游戏、我们的玩家和我们的同事所带来的创造力、激情和奉献精神。微软曾在去年这个时候宣布裁员，裁员人数达到10000名。根据 Kiro 7和西雅图时报报道， REI 首席执行官埃里克阿茨表示， REI 本月将裁员357名员工。阿茨告诉员工，我们解雇了很多优秀的员工，我们将竭尽所能支持他们，但是这并不会让这一刻变得轻松。裁员中有200人在公司总部，121人在配送中心，而30人在组织旅行和课程，6人在各种销售和客户服务部门。阿茨表示，公司将在2024年把高级领导团队的规模缩减 22%。在过去4个季度的财务业绩下滑之后，这些裁员不会影响到非总部商店的具体职位。阿茨补充说道，虽然我们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能超越这一趋势，但是在第4季度我们还是赶上了。现在我们预计在整个2024年情况仍非常的有挑战性。与微软类似，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 REI 也于去年2月份裁员了160名。那么裁员果然还是一波又一波，从我们的tech 巨头直到 REI 这种就是零售的这样的公司也开始裁员，所以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还没有上班的人，就是无法体会 虽说无法体会，但是也是就是说会为那些在自己的岗位上然后非常怕裁员裁到自己身上的那些人感到，就是我也能体会到他们那份担惊受怕的感觉。尤其是作为不怎么好找工作的没有身非公民来说，裁员的话就意味着H1B 就是可能不能再继续，就是在这边的工签可能要受到影响，然后可能之后的人生的轨迹就要完全改变，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同时就是这么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实施下来，那么重新招聘也是应该也是不能说遥遥无期吧，但是就是也不能就是说以一个百分百乐观的这样一个眼光去看。所以就是还是我继续我们之前的说法，就是说只能静静的等待，静观其变。那么REI 这家公司我之前有所耳闻，就是它好像是就是做滑雪或者其他户外的那种相当于就是美国这边一个头部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家企业吧。具体他们裁员应该也是受到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是我感觉疫情之后的户外运动按理来说应该是有所就是人们在户外运动的这方面的开支应该是有所上升才对。不过就是这个可能也跟就整个消费市场是有关系的吧，可能大家都大家的 saving 存款或者就是说就是各个其他生活成本都上升了，所以就是说可能在 outdoor activities 这方面可能也会是不会去开销太多。然后对于视频这方面，我不知道 Yudi 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在视频公司裁员，然后以及导致新项目无法成功的继续推进这样一个现状。
就我所知道的资讯，就是当初微软在收购动视暴雪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因为动视暴雪毕竟是一间蛮大的这个游戏公司，就是做这种各种游戏的。然后微软本身自己也有一个游戏平台嘛，就是 Xbox 相关，包含他们的云端的一些设备。那当初他们在我知道的资讯是，当初他们收购动视暴雪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心力，包括因为这两家公司，你可以说在某些领域上他们都是数一数二顶尖的巨头，所以当这两家公司合作的时候，其实市场会害怕它变成垄断。尤其对，因为尤其是抗议最严重的就是索尼，就是 Sony。 因为如果各位有在玩这个家用游戏机的话，最大的两个平台应该一个是 PlayStation 就是 PS 就是索尼的，另外一个就是 Xbox 就是微软的。这样那他们当初因为有一些游戏啊，其实游戏厂商他们说要独立发售，就是他会在某些平台上独立发售，那变成说如果今天微软收购了动视暴雪，那相关的游戏东西会不会就因此只有微软可以使用，就是 Xbox 平台上才可以玩得到，那 PlayStation 这边就会觉得不快乐，因为你没有让我分享到这样的利益。所以当初他们在打这个官司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跨了三个区块打，就在打这个垄断官司，一个在美国本地，然后一个我记得是欧洲，好像是英国吧，那第三个应该就是在亚太地区，就是分三个区域在打这个垄断官司。那其中美国跟亚太地区的官司是微软是打赢了，可是欧洲那边的微软是打输的。那可是因为就是美洲地区跟亚太地区他们是成功了，所以微软是可以通过这些东西，然后甚至是发售他的游戏。然后英国那边是判定微软有垄断意图，因为他们那个当初的官司是有讲很多细节，比如说你不能在会议记录里面提到任何有关垄断或者是相关垄断的词汇或者是意图。因为他们，我记得那个审讯过程蛮有趣，就是他会把微软这边所有的这个包含在 商购商那个商量讨论要购买动视暴雪的这些会议记录文件影音档，他们全部都要审视一遍，然后去抓出有没有意图垄断的一些言论出现。那后来发现是没有，那英国那边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判了微软败诉。可是当微软后来就是好，反正英国那边败诉，我就算了嘛，就顶多就我打赢官司的这两个区域，我就区域推行就好。可是因为欧洲那边的这些使用这些游戏厂商啊，或者是一些玩家，他们觉得为什么美国跟别的地方都同意，为什么就只有你反对？所以后来其实我记得英国那边有更改他的判决，就是有更改说微软没有垄断意图，然后有做后续更改。所以当初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在收购动视暴雪。然后动视暴雪其实可能 Esther 你应该很少在打游戏吧？
嗯，
对对。那动视暴雪比较著名的几款游戏，当然《魔兽世界》，然后可能在约莫十年前吧，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守望先锋》是非常非常热门的游戏。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其实动视暴雪后来做的游戏一直以来就没有受到太多群众的喜好，不管他在做比如说 MOBA 类型， MOBA 类型就是比如说英雄联盟，就是 MOBA 类型这类的游戏并没有受到使用者的青睐。然后包含这个守望先锋，因为他们一代守望先锋出来以后回响很好嘛，甚至办了很多职业赛啊、奖金赛什么的，就那时候空前盛况，就大家都在玩。可是后期这个守望先锋就没落掉了，于是呢他们又在推出一个守望先锋2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一推出来其实被所有人骂爆，因为第一个玩法上没有太大的改变，然后再来是它的一些新的机制并不友善。我没有玩守望先锋2啦，所以我不太知道，但是可以去看，因为后来守望先锋不只在这个动视暴雪的平台上面发售，它有在 Steam 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做游戏的平台上面发售。然后它那个有趣的情况是说，它这个游戏在 Steam 上面它是负评第一名的，就是拥有最多负评的游戏就是守望先锋2，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微软会做相关的裁员，然后有关这个影视游戏方面，我觉得多多少少跟这个收购案，然后甚至后来这个动视暴雪一蹶不振的情况有所相关这样。那还有提到 REI 这间公司吧，西雅图有一间 REI， 不知道 Esther 或有没有去过，就是应该 South Lake Union 那附近，我有去过一次，然后它的外表就很像一个森林，所以你要走进这些店的时候，你会感觉穿过一片丛林啊再进去。但是它在市区里面，那里面就贩卖各种的这个登山设备也好啦，一些鞋子啊、衣服、外套，我去看过一次，其实东西很多啦，但款式上面我觉得就没有这么的好看，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把一些比较通用，就是大众的basic 的东西引进，它并没有引进一些我觉得特别好看的东西，但实用性没有毋庸置疑，实用性一定是好的。可是站在我觉得现在人们出去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多多少少应该还是希望自己穿得比较好看一点吧。我自己觉得，像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我就觉得我可能不会在 REI 里面购买太昂贵的东西，可能一些内搭那种看不到的东西我会在 REI 买。可是如果今天大家说我要买外套，我要买一些 boost， 就是要登山的鞋子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考虑到 REI 了。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不太清楚实际原因为什么导致 REI 要做裁员，然后但我觉得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 REI， 因为我觉得体验蛮酷的，就是他可能还有卖什么脚踏车，就是任何你想到的那个 outdoor activities 的 outdoor activities 的东西它全部都有，包含帐篷，然后一些躺椅啊，或者是一些生火引火设备的那种组铝盒，然后可以直接拿来加热的那种，就是因为我偶尔会去这个 YouTube 上面搜寻就是 camping 的影片，当然我自己没有去过，我很想去 camping， 但我没有去，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器材在里面这样，所以不太清楚原因到底是什么。那裁员哦，像 Meta 好了， Meta 好像因为这边提到说就是对我们这种没有身份的留学生来说，其实好像被裁员就等于是宣告你的路途要做一个很大很大的曲折了。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比如说我们这 OPT 或者 H1B 的学生，这当然就是裁掉，你在找新的工作，你当然心里是很怨叹啦，但是可能不会比那些正在办绿卡的人还要那个心情糟糕。就是因为像我有个朋友，他就是 他在大公司，忘记在哪一间了，然后他绿卡的 perm 因此被中断，就是他没有被裁员，但是那个公司跟他讲说，哦，我现在不帮你跑这个 perm 没有办法跑，就可能要延当一年到两年这样。那很多公司其实也宣布没有 sponsor 绿卡了，比如说 Meta 就是其中一间现在大公司不 sponsor 绿卡的，就不跑这些 perm 的一个公司。所以我觉得相对，当然我觉得 H1B LPT 被裁员那个当然心里不舒服，我觉得另外一个不舒服的是那些已经有工作但是本来已经胜券在握，我要成为拥有绿卡的这个美国的持有者，然后突然跟我说我不能办，然后甚至要再延一到两年，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啊，也是另外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吧。当然他们是现在暂时是说可能一年两年内不会办，但说不定今年年中或是年底景气好了，那个流程又可以开始跑。所以我觉得的确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然后没有办法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吧。毕竟我们都是一些打工仔，就是在美国打工仔就只能听天由命，听政府，听市场的环境来做出我们的选择这样子。
确实就感觉自己的命运一直在被各种其他人牵制。不过就是我倒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它推迟，甚至就是说不给办 perm 的话，如果自己选择去跳去另外一家公司的话，那这个 perm 会就 H1B 的话它应该是不会中断的对不对，它应该就是说只是从一家转到另外一家，但是这个 perm 的话是不是就是说要重新开始申请，
因为它 perm 好像有一个我当然这我身边有办到 perm 的人不多了，但是看新公司，应该是看新公司愿不愿意接。我觉得跟 H1B 的逻辑应该是比较接近，就是看这个公司愿不愿意接你这个 perm， 因为就反正是律所那边在办嘛，然后看这个新公司愿不愿意提供，继续给你提供这个服务。但好像它有个期限吧，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办法跟 Esther 或是听众朋友说明。但呀，就是期望是可以啦，毕竟我们以后也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是可以这样子。
对，如果有机会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对，
好的，那么以上新闻是由 Esther 和 Udin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二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有您再见。